弟兄姐妹主内平安，请问昨天晚上有来参加中秋这个新人的晚宴的？昨天晚上有来的，挥挥手，好吗？请你挥挥手。差不多有多少？六分之一还是？好，请放下。非常感恩，谢谢弟兄姐妹，从小组的组长。到平信徒，从参加这里到后面默默的在那边预备煮饭时邀请朋友，哇，我们看见整个的团队，神真的是很恩待，恩待愿意服侍的弟兄姐妹，恩待他的教会。所以我们会看见啊，昨晚你有来的话，都感受到主他自己跟我们同在。我们也看见不少的新来的朋友，他们也愿意在这里决志到前面来啊，非常在众人面前，在神的面前说要邀请耶稣进到他们生命当中，成为他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。所以我们谢谢弟兄姐妹，我也将荣耀都归给主。我昨天晚上就问大家，我问大家怎么来的时候，竟然有一个说是坐船来的，好像是什么？啊，我们为什么要来澳洲呢？澳洲这么远是吗？我们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啊、香港啊、马来西亚或怎么样来这里干嘛？不知道，年轻人说是父母亲叫你来，是吧？都是为了一个很。你自己都有一个目的哈，人的话都是往啊高处的哈。为什么要来呢？来澳洲挺好的，为什么不去非洲呢？非洲也不错了是吗？好不好？挺好的是吗？真的吗？好，我看一下。其实你选澳洲的话，有你的理由。其实这个理由可能是对的哈，因为在这个世界四大最贫穷的国家当中，除了第十名的那个阿富汗是我们亚洲的，其他的全部都在哪里啊？津巴布韦、刚果、利比利亚，这是全都在非洲。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也不去非洲的其中一个原因，是吗？那你已经选对了地方，你感觉幸福吗？你开心吗？多少人看到你来澳洲的话很羡慕，对吗？现在如此，以前我们啊，差不多三十年以前的话，那更是是吧？你可以来澳洲，真的是。所以我也要问，你真的很满足吗？你真的感到很幸福吗？从北半球跑到南半球来，你找到你的归宿了吗？你真的感觉很幸福吗？根据世界幸福指标，它有六项的，其中的六项呢，包括人均的GDP、 国民产值、社会自由度、信任宽容度、预期的健康寿命或者社会的支持度，包括腐败的程度，把它综合起来来统计一下。世界这么多的国家，你觉得摆在前三位的会是哪一个国家？美国、澳洲、英国，是不是？你猜一猜是谁？是哪个国家？当然昨天来的不懂，你听完之后你还记得吗？你觉得把这六个综合来评比的话，会是哪些国家呢？而且那几名的话基本上都比较稳定，第一名的话连续两年都是 是哪一个国家？ Finland。 哎，第一名看得到了，怎么会看不到？十九名也看不到啊！第一名很谦卑，躲起来了。芬兰啊，芬兰，十九呢？觉得不好意思，十九是美国，美国才排十九位。啊，你会看见的话，芬兰啊、丹麦啊、挪威啊、冰岛啊、荷兰啊、瑞士啊、瑞典啊，哎，这些都是在哪里啊？基本上都是欧洲啊。他们也有共同的一个目一个特点呢、啊。你仔细去看到，他们连很多国旗都差不多，十字架上面的，也就是他们都是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。你去观察一下他们的国旗。那我们要说，他们把这个六项的话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这样子拼出来。可是我们要问的，即使就是在这一些的国家当中，也有人很不开心。澳洲有没有在上面？有吗？奥地利、澳大利亚也不错了哈，二十名之类的。所以我们要问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所谓的西方的国家，你觉得幸福吗？满足吗？满不满足？很满足是吗？上一次就这个星期，我们听我们的老师说，当他以前很早以前来到澳洲的时候，根据那个时候的统计的数字，年轻人自杀的比率，澳大利亚排第二位。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国家怎么会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论在怎样的一个国家，如果我们没有跟那个源头、跟生命的源头、跟喜乐的源头、祝福的源头连在一起的时候，即或我们在已经在这样子所谓的幸福的国家里面，你也不幸福。那么要问，如果他把军事、教育、其他的都放在一起的时候，美国会排第一位。可是你想一想看，另外一个数据讲到抑郁症、忧郁症排名的世界前十名的会是哪一些呢？第一名不是很贫穷的一个国家，而是所谓的超级大国，跟中国现在在对争的，争要谁做老大的。他的抑郁率的话是全球第一位的。所以弟兄跟姐妹，哪里是我们的归宿？来到这里你就幸福了吗？以前没来的时候，多少人羡慕你可以来到澳洲呢？可是你今天在这里会发觉，澳洲人，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成为这里公民的时候，我们多羡慕他们呢。可是他们真的很满足吗？他们真的很幸福吗？今天我们的归宿在哪里？我们的归宿在哪里？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你看见大卫，是那样子受人敬重，那样子英勇的战士，各方面才能非常优越的时候，可是他在成为一个亡命徒，一直在那边逃难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题目，叫做何处是我安身处。透过大卫这样子的经历，其实上帝在对我们讲什么呢？这才是最重要的。 何处是我安身处？我们从大卫的经历当中，那是一面镜子来照我们。今天所读的经文很长，所以我盼望你如果有圣经，你就继续打开，从十九章、二十章、二十一章，我们会很快的来看过去。第一个，十九章，刚才大卫之前的话，真的是已经他打败了巨人的哥利亚，对吗？名声大振，成为民族的英雄。而他不单是这样子的一个非常英勇的战士，他也是很好的音乐家，他也很好的诗人，他各方面都很，说话又非常合宜。可是呢，后面扫罗王对他嫉妒，要杀他，所以他就开始逃命。他枪抡他，要刺他，他就跑了。跑到他自己，其实也是扫罗的女儿，是他的，是大卫的妻子。跑到那边的时候，大卫、扫罗都没有放过他。他假装生病了，生病也没关系，把他的床给他抬来。你看那主人的话，对他的愤怒、嫉妒到了一个极点。大卫又继续逃跑，继续跑，跑到今天接下去，说他逃到哪里？逃到拉玛，拉玛是一个地方，来见谁呢？见撒母耳。撒母耳是谁？他已经退休了，是之前他是做什么？他做先知。来到神的仆人、老仆人那边、属灵的前辈那边，把所发生的经历来告诉他。哎，我在想的话，大卫真的是很棒。他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今天也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去找谁？找神。对的，当时这个撒母耳就是高利大卫让他做王，纵然他现在已经退休了，但是他还是去找他。我想这个他是很有智慧的。好，为什么去找他？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虽然他年纪很老了，可能帮不了大忙，但是他从他所信的上帝那边的话，他得到了启示，他得到了安慰，他得到了帮助，所以他真的是很棒的一个，是也是我们提醒我们的，去找这个属灵的前辈。箴言书十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。今天我们遇事的时候，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，是的，我们第一个我们要需要来求我们的主，可是也别忘记了，我们需要求谁的帮助？属灵的前辈，属灵的前辈。所以当大卫去到这个撒母耳那边的时候呢，他在那边就跟他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团契，一个的交通。可能撒母耳就告诉他，在过去的年日当中，他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虽然有经过难处，可是神怎么带领他？有这样子的互动交通团契，他可以重新得力。我在这里提了两点。第一个，他在跟他在那边有灵里面的交通，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当你跟属灵的人跟他一起讲的时候，其实你很多的经历他都清楚，他会劝你怎样退到神里面去，这个是太宝贝了。所以弟兄跟姐妹，是不是大卫的经历太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借鉴？他跟这个老仆人、属灵的前辈，也是祭司也是先知，跟他在灵里面有很好的交通。结果呢，这位老仆人就带他去哪里呢？带他去到哪里？去到拉约。拉约是什么地方呢？现在当撒母耳退休之后，他就在拉约，在拉约那边训练先知，所以等于说他在那边开了个神学院，开了一个先知的学校，在那边训练。你会看见神的灵，很多的先知在那边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神的同在。结果呢，扫罗有没有放过他？没有，扫罗就是什么？就是追查他。他派了一批人去到拉约，结果去到那边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些人的话本来要去抓他、去杀他，结果去到那边，受圣灵的感动，神的灵很强，工作在那边，他们就受感说话。扫罗又派第二批， 又派第三批，他们到了那边都不能去执行去杀他，结果都受感说话。神有没有帮助他？透过什么帮助大卫呢？透过圣灵在那边跟那一批啊先知学校那边的学生同在，也跟扫罗去派去的要去执行任务去抓大卫的跟他们同在，他们都受感说话。好，三批去的话都受感说话。后来保罗扫罗就什么自己去，结果他也在那边受感说话，一昼一夜的话衣服都脱掉了在那边。这言下之意什么意思呢？好，一方面看到神与他们同在，圣灵在那边动工，一方面也给他们时间让大卫可以有时间逃离。所以你有没有看见，一方面当他跟这个属灵前辈有邻里交通的时候，一方面我相信这位属灵的长辈也给他提供说你下一步该如何来做，是不是很棒啊？所以你别看哈，是的他在逃难，但是在逃难的过程当中他去找这位先知，也是他的属灵的前辈，在当中跟他有邻里的交通互动团契，在当中也得到了这位属灵的前辈的指引，当然也是神透过他来指引他，以致他有力量继续来走前面，因为扫罗没有放过他。虽然现在被圣灵这样子的话受感说话了，但是他等到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又继续的来追杀。结果呢，来到第二个，逃到二十章，大卫就逃到哪里呢？逃到基比亚，去见谁呢？约拿单。约拿单是谁？约拿单就是扫罗的儿子，其实他就是王子，哎，去找他。而这个约拿单跟大卫的感情非常的好，是他的盟约之友，跟他立约其实爱他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样子，有这一层的这种的关系，深层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看见当大卫有难处的时候，一面他去找属灵的前辈，一面他也没有忘记他的属灵的同伴。哇，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，这个同伴的出现太棒了。你的属灵的同伴，箴言书一七一七十七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，一起来，你看这样的同伴好不好？一起来，预备琴，朋友来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我要问弟兄姐妹，在你的属灵的生命当中，谁是你的属灵的长辈？有吗？向主求，我们都需要。当我有事情的时候，我需要有人可以交通、团契、倾诉，一起祷告。属灵长辈很重要，你的属灵同伴在哪里？那属灵同伴，这个约拿单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，神为他预备了这么棒的一个。扫罗要追杀他，竟让他兴起他自己的儿子跟他是这样子的好。这里也有两点，第一点呢，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，因着这个约拿单，他这样子守住这个盟约了，这个誓约的话，坚固他。我父亲如果害你，我一定告诉你。我如果的话，我一定帮你成就你所求的。你看这样的个朋友好不好？太棒了！以致他信心很低落的时候，信心得以坚固，得以重建。第二个，他在当中二十章里面也提了两次，十三节。我父亲如果有意要害你，我不告诉你，使你平平安安的走，愿耶和华重重的降华于我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。他巴不得，他真的是为他求平安，都非常的忠心，非常的真诚。到了后面，真的后来的话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不过在这里的话，大卫犯了一样错，大卫有软弱，大卫怎么？他怕。他毕竟他是在王宫里面逃出去之后，他还要再回来，但是他回来他没底，他怕的话扫罗现在怎么样不知道，所以他就透过这个约拿单探一下扫罗现在的对他的态度怎样，结果他就 大卫就教约拿单说谎。我呢，初一就是什么约束，开始他们有这样子，可能仪式的时候呢，他就不在。初一、初二、初三，他想不在的时候呢，他就教他说谎。你父亲如果问你说我大卫为什么不在，你就跟他说我呢，去回家去跟家人一起献祭之类的，教他。所以这是你看见他的人软弱哈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呢，我们在危机当中我们会说谎，以为这个是白色的谎言，其实给我们看见的话，这是他的软弱。结果后面的话就透过躲在那个磐石那边，约拿单跟他说，我试一下，到时候我父亲如果看到你不在的时候，如果觉得哎没事的话，你真的让你回去那就没事了。如果他真的发怒，我会告诉你。怎么告诉你呢？去到通常我们在的那个地方，有个磐石在那边，我就去那边射箭。箭如果射出去的时候，我说是在前面，你要去，那说明你要逃。如果箭的话，我特地射在这个磐石后面，去叫童子的话去捡的话，在后面你回来，你就可以回来，有没有这个暗示？结果那个时候他父亲真的是要决意要杀的时候，他就透过这样子的话叫他在前面，你要赶紧的走，他就走了。结果这个童子的话，他还不知道其中发生的事情，他就捡了这个箭的话就回城里去。这个时候大卫跟约拿单就说，哇，这两个人就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哇，在那边感情很深厚啊。20章第41节，童子一去的话，大卫就从磐石后南边出来，夫妇在地拜了三拜，两个人就亲嘴彼此的哭泣，大卫就哭得更痛了。然后约拿单就跟他说什么，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，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所以你会看见哈，因为有这样子的这么棒的一个属灵的同伴，都有这么忠诚的一个盟约之友，所以他心里面也得了平安。虽然分开的话，分离是很痛苦，你有没有看见？这是第二个。第一个是逃到刚才说撒母耳那边，第二个是逃到约拿单。那继续逃，结果下面逃到哪里呢？逃到罗伯去见亚西米勒。亚西米勒是谁？他是祭司啊。去见祭司的时候呢，祭司就哇战战兢兢出来说，哎，大卫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就问他怎么一个人来了。这个时候他因为害怕又犯了一个错，这什么？骗他，王告诉我，我现在执行一个任务不能告诉别人的。所以其实他在骗他，又在那边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圣经很忠实的把人的软弱，虽然圣经称大卫是合神心意，但是他有他的软弱。正是因为的软弱，我们读起来的话我们很亲切。神所使用的人他也有他的软弱，他在那边骗他。你因为他这样子的骗，后来这个祭司闯祸了。扫罗说，你为什么你放过他？那他是我的仇敌。结果后来的话，这个祭司被斩头的，不但他整连累他的22章那边的话，他的整个家族祭司家族都被扫罗杀了。所以你会看见啊，所以他在那边的时候呢，但是呢他问有没有东西给他吃，他说有啊。他是说，哦，我这里没有一般的饼，只有什么陈设饼。陈设饼本来是给谁吃的？只能谁给神子的一个祭司吃的。但是他说，好，你如果你是洁净的话就给他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陈设饼给他。第二个他说，你有没有刀啊，有没有枪啊？大卫又骗人了。哎，我因为匆匆忙忙的出来的话，玩的任务很急，我出来的时候没有带刀，又在骗人。祭司跟他说，有，这里有一个刀，就是你以前杀巨人哥利亚那个刀还在那边，你要的话就拿去。所以就他就拿了这个刀。我想在这个时候，当这个祭司说你以前杀哥利亚的那个刀，他会想起什么？当时他杀哥利亚的时候，巨人哥利亚的时候，他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跟铜戟。大卫说什么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哇，把这个刀给他的时候，会不会给他提醒？对呀，当时我天不怕地不怕，哥利亚巨人我都不怕，胜了他，现在我为什么会这么软弱呢？所以透过他引导他，哎，你以前依靠的神是同样一位神哦，引导他来依靠神，回来提醒他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。另一个呢，他为他来到祭司那边，另外一个可以做什么？祭司可以为他来求问神。虽然这一章没有说，但是在二十二章下一章呢，告诉我们第四节、第十三节、第十五节都讲，都说他在那边呢可以为他求问神，为他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见，当一个人有难处的时候，他去找谁呢？第一个，刚才去找撒母耳，他是先知，属灵的前辈。第二个，他去找谁呢？约拿单，是他的属灵的同伴，他又是王子。第三个，他找谁呢？逃到哪里去呢？逃到祭司那边去，因为在那边他确实，当他拿着他当时那些刀的时候，他回想起他要依靠这位神。第二个的祭司也为他来求问上帝，但是呢，他的逃命的生涯还没有这样子的结束。大卫知道说扫罗不会放过他，在以色列的境内不安全，他就逃到哪里去呢？他都逃到哪里去？逃到外邦地方加特。加特是谁？他是王，加特王。哎，你会看见哈，他有找祭司啊，他找先知，他也找王，给我们暗示什么？今天我们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找谁？找谁？除了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，我们有属灵的长辈，最关键的我们找谁啊？有一个人，他集合的又是祭司，又是先知，又是君王，是谁？弥赛亚，耶稣弥赛亚，对吗？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，我觉得哎，很好的提醒。但是呢，他在那边做什么？去到那边的时候，他又忘了，害怕。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去到外邦的那个，不是等于送死吗？你现在身上的话是吧，送死一个人了。结果他就在那边装昏卖傻啊，在那边的话做得很落魄啊，你们看见非常的落魄。去到那边的时候他怎么做呢？在众人他说很惧怕，二十一章十二节，大卫将这个话，因为当他们说，哎，这个不是当时妇女唱跳舞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一个扫大卫王吗？大卫这个时候很怕。十三节说，他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的手下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，然后甚至连唾沫都留在胡须上面，把他当作一个是什么昏子，装昏卖傻。原先是那个民族的英雄，现在变成一个什么疯子。所以真是给我们看见他后来也悔改了，知道说这个装昏卖傻的话不但没有用，而且羞辱了主的名。他学到了什么功课？装昏卖傻没有用，难道要透过这个上帝才可以保护你吗？第一个，他学到了从诗篇三十四诗篇里面的话，就是他后来这一个经历所写的诗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写的这个什么意思呢？他学到什么？不是因为装疯卖傻了他躲过这个一难，而是他后来说，唯有呼求神，神就一定会垂听。这里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，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十七节，义人呼求，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。他后来醒悟过来了，我在那边装昏卖傻，有失于神的尊荣。而今天， 他学到一个功课，悔改说，唯有呼求神，神一定来垂听，会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。是不是很好的提醒？呼求神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呢，不是因为我在那边装疯卖傻躲过这一灾，而是敬畏神。这也是在34章第7到11节一直提到好几样，提到什么？敬畏，敬畏，敬畏。这怎么说？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谁来保护我们？天使来保护我们。34章第7节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天使，在谁的周围安营呢？敬畏他的人周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第9节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11节，众弟子啊，你看他后面的话就不一样了，是吗？他自己学了这功课，还要把这个功课传下去。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今天我们会犯错，这没什么可怕，怕的就是什么？我们犯罪的话，我们犯错，一直错下去。大卫会犯错，但是他学到功课，学到了装疯卖傻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，而是要敬畏神，因为敬畏神的闭门保守，敬畏的神，上帝派遣他的使者在敬畏人的四围来安营来搭救，敬畏耶和华的门，他的保守一无所缺。他学到了。今天我们有没有被提醒呢？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，当我们有危险的时候，当我们有挫折的时候，当我们遇难的时候，我们任何生命的风波的时候，我们来做什么？我们应该做什么？所以大卫是很好的给我们这样子的提醒：呼求神，神必垂听；敬畏神，神必保守。好，这是讲到他四样的逃到四个地方，是吗？第一个地方逃哪里？拉约去见撒母耳，他是先知，又是属灵的前辈，结果在那边的话跟他有很好的属灵的交通，他也得到指引。接下来他去找谁？他逃到哪里去？逃到约拿单，那是他的属灵的同伴，是他的盟约之友。在那边的时候他做了什么？他信心被建立，他也得到了灵里面的平安。再接下去他继续逃到哪里去呢？逃到祭司，逃到祭司那边，亚西米勒那边。在那边虽然他有软弱，又讲假话，又弄诡诈，得到了饼，也得到了刀，但是给我们看见他学到了功课。最后他觉得说，我还要再跑，我还是没有底，他就逃离以色列境内，逃到外邦人之地加特去。到那边的话又犯了更糟糕的罪，虽然嘴巴没有讲，但是表现出来的是装疯卖傻，也没解决问题。神怜悯他，让他保守他的平安，但是他学到了两个的功课，对吗？想到唯有呼求神，神必要听，也唯有敬畏神，神保守。这就是今天的3章的信息。完了，到底讲完这个之后，对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提醒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卫从拉玛，对吗？逃到拉玛去，去见谁？撒母耳，这位老先知。后来的话，跑到基比亚，是谁那边？约拿单，啊，杀了属灵的同伴。后来再跑下来，哪里？祭司罗伯那边，在后面躲到外邦之地非利士人的境地加特那边。提醒我们什么？他一直都在干嘛？都在游荡，都在逃跑，都在危险境地当中。给我们什么提醒？像不像我们呢？何处是我安身之处呢？今天你我是谁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忘了我们的身份。对，你现在来到了澳洲，别忘了我们最终的我们的身份是谁。 你我的身份是谁？好像上帝提醒大卫那样子，你我是谁？所以应用方面，我提三样，认清我们的身份，你我是谁。在地上我是寄居的，跑来跑去被那个追啊杀啊逃啊，我是寄居的。可是我是天上的国民啊。大卫后来他在生命开始结束的时候，他自己真的是讲出来了，历代志上年纪开始老迈了哈，他讲出来的那个生命的总结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来历代志上29章15节，预备请。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与我们列祖一样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，不能长存，是我们的光景，好不好提醒呢？所以弟兄跟姐妹，不要把眼睛一直盯在那个，因为这个地上的话无法给我们平安满足喜乐。我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，那位创天造地的主是我的父亲，我是他的儿子，我是他所拣选的，我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天国的子民，地上是寄居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大卫很好的提醒我们。第二个，我们是什么？你会看见整个的过程当中危险重重，但是我们看见上帝的话保护处处在彰显。你我生命当中有没有不同的难处？我们天天都在经历不同的难处危险，可是上帝的眼目无所不在，他应许我们，他的慈爱永不断绝，他的怜悯永不止息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他的信实是何其的广大。是的，危险重重，可是上帝处处保守，是不是很棒？即使说大卫非常的软弱，骗这个骗那个，诡诈搞这个搞那个，嘴巴讲的跟表现出来的装疯卖傻，上帝都知道我们的软弱。我们如果放在那个光景，我们可能比大卫更糟糕，可是上帝同样怜悯我们。危险重重，可是上帝处处保守，这是我们要强调的。第一个讲到我们的身份，认清我们的身份；第二个认清我们的处境。我们的处境是的，危险重重，但是神处处的保守。你知道希伯来书怎么告诉我们？真的把我们的眼目转到哪里去？上帝的国里面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希伯来书12章28节提醒我们，一起来，我们用信心的啊，这样子的态度来读出来，预备请。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虽然我们还在地上，可是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。主耶稣也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可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因为他把我们分别了，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，因此我们要感恩，我们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主是烈火。今天我们所做的，有一天去见他的时候，去验收的时候，工程要验收的时候，用什么验收？乃是火。如果我们在他的里面所做的是草木合接，一见火没了。但我们所做的如果是金银宝石的话，那是存到永远的，神纪念有价值，因为我们的主是烈火。所以一方面认清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谁呢？我们是谁？我们在地上是寄居，可是我们是天上的居民。认清我们的处境，是的，我们会危险重重，可是上帝处处的保守。 我们也看见当中的话，大卫在那边一直骗啊骗啊，我们仍有失败，可是神的怜悯日日更新，因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你相信这个吗？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。第三个，不但我们认清我们的身份，认清我们的处境，第三个非常重要，前面是基础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处境，那我们的出路呢，我们的处境呢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策略是什么？我们有什么策略？大卫想出自己的策略，这边讲谎话编故事，也做出装疯卖傻的样子，以为可以骗过对方。告诉我们，第一个不是诡诈，乃是投靠。这也是他从诗篇34篇，你们看34篇，它的标题是什么？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。借着这个故事，他学到了什么功课呢？他被赶出去，他学到什么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他说什么？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的，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。主让我们可以去尝，什么意思？可以去经历他。上帝是可以让我们去经历的。其他的宗教就是把人拉进来，我们主耶稣的话，传福音的时候从来没有说信耶稣怎么好怎么好，而是说你想清楚哦，跟随我是要背十字架，主耶稣是这样说了，但是背十字架，但是后面的祝福，主耶稣不是单单只是强调祝福，没有说你要付代价，跟随主是要付代价，但是后面神的同在，神的祝福当然是超越那个了。我们他学到了主的恩典可以尝的，一尝完之后就知道他是美善的，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。好像昨天哇那么丰富，大家煮了那么多的好东西来，你可以去尝去吃，你就知道是什么味道好不好。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不是用诡诈用骗这个骗那个，而是投靠。然后他学到什么？12节讲，真的是12到14节讲得非常好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这个我们都要哈，存活长寿美福。后面他学到是什么？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之前他都是这样子，可是他醒悟了，我要想存活长寿美福，我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因为上帝不喜悦那些，14节说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到了最后一节他怎么说呢？耶和华他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。他已经悟出来了，透过这个失败他学到功课，今天他把这个功课给我们，所以弟兄姐妹是不是给了我们？这是我们今天学这个的，不是单单读一个故事，神的话就是一面镜子来照我们，神的话让我们读了之后是让我们有盼望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的策略不是诡诈，诡诈不是一个出路，行不通，乃是投靠。第二个呢，想想是什么？如果让你总结一下，会让你怎么投靠？第二个呢，你会想到什么啊？会想到什么？大卫一直他会是为什么会去骗人啦，去说假话啦，做那些，内心是什么原因呢？害怕。怕是真实的，但是他怕的时候，透过这个软弱，他学到一个功课，我越是怕的话，我对付怕的一个策略是什么？通常你怕的时候干嘛？躲起来，好像鸵鸟的话栽在那边，或者被子的话包起来。当我们怕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干嘛？想一想， 怕的时候干嘛？哇，莉亚你怎么很厉害啊？你看一下，真是这样子。他从诗篇五十六篇也是这个背景写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也看到他这个里面的标题是什么？非利士人在加特拉住被抓住大卫的时候呢，做了这个金狮。他有没有是不是赞美？你来看一下就知道，是吧？好，第四节啊，诗篇五十六第四、第十、十一、十二，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我依靠神，必不惧怕，必不惧怕血气之辈，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赞美，依靠的时候是有内容的，在赞美。第四节，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我依靠耶和华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重复了。十二节，神啊，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，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。因为十三节说，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，你岂不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面前吗？哇，这个功课太美了。 The power of praise， 赞美的一个大人呢，在这个难处当他后来学会了，而不是任凭就在里面爬，他是来赞美。我知道上帝跟我同在，好像刚才诗歌那人说唱说，神是让我可以抬起头来的神，他爱我，他宝贝我，他将我的名字刻在我的手心。那个刻是什么意思啊？割过去之后呢，留下的是伤疤，不是我们写上去可以擦掉的。刻印，有没有看到我们以前有刻印，现在大家都不印，不搞印啊？有没有看见？赞美，赞美，赞美，感谢祭。这个能力，与其害怕，我不如赞美。不是诡诈，而是投靠。当他这样子去投靠的时候，去依靠神的时候，哇，你会看见带出来的。当你不去装昏卖傻，当你不去弄诡诈说假话的时候，神有没有能力保护你？有没有？神有能力保护你。今天我们刚才理出来的三样我们的应用，第一个，认清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谁？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寄居的，可是我们的真正的身份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第二个，我们的处境，我们会有难处，很真实，危险重重，可是神处处保守。今天我们所得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天上的国，所以我们要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服侍他，因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。第三个，我们认清我们的策略。什么策略呢？你看正跟反，正面跟反面，积极跟消极，不是诡诈，而是投靠。第二个，与其惧怕，不如赞美。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做？主耶稣在地上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当他看到施洗约翰被抓在监里的时候，施洗约翰软弱了，派人去问，在监里面派他的手下去问，你去问一下，你是不是我要等的那一位呢？他已经迷惑了，他已经质疑了，他已经退却了。主耶稣心里面很难受，以前那么棒的人啊，是他的开路先锋，然后呢，这是施洗约翰，然后整个世界呢，那是一个什么无动于衷的世界，唱哀歌没有眼泪，喜乐的歌没兴趣，好像索多玛俄摩拉，神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他在那边还是终不悔改，给我们看见那世代，好像我们传福音给人家，他爱信不信，请他来爱理不理。而你所做叫你所做的，好像主耶稣也是没果效啊，行了那么多神迹，其实 不信啊，他自己的家里的也不信哦，对吗？这是主耶稣哦。可是主耶稣没有放弃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他说什么？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现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主耶稣在干嘛？赞美，赞美。他也遇到难处，他在赞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不同的难处，今天给了我们透过这个三章大卫的经历，给我们看见认清我们的身份，认清我们的处境，认清我们的策略。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传教士在非洲做传教士，后来他都回到美国去做述职，就去休息的时候了，然后回到教会，家乡的教会，在讲道的时候就讲了他的一个见证。他说他是在非洲的有一个战地的医院里面服侍，非洲很落后是吗？你就知道他两个星期都要骑着脚踏车的话，透过丛林然后去到城市那边的话，开始去买东西补充那个食品啊，药品啊，这个食物，这个旅程的话需要两天时间。那半途他需要在外面的住宿。有一次呢，他到达这个城市的时候，他打算先到银行里面去取钱，然后买完医药跟补给品之后再回到医院。但是他一到这个城市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两个人在打架，在那边打架，有一个人呢好像还伤得很重呢，然后他就跟他一面跟他帮他医治，一面给他谈论上帝，然后他就都帮他弄好之后，他就骑着脚踏车然后走了。半途在那边过瘾之后，然后两天之后就回到医院。两个星期之后呢，他又开始又需要要去采购了。可是当他到了那个城市的时候，就看见那个曾经受伤被他医治的那个年轻人。然后他这个宣教士走进他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当地的那个人就告诉他，他说我知道你带钱，我知道你去买补给品，我们几个朋友就跟在你后面，准备当你进入那边去过夜的时候，我们要打算的话把你杀了，然后把你的钱跟物品的话给拿了。可是当我们进到你的营地，住了营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有26个的警卫围绕着你，26个警卫围绕着你。他在教会当中跟人家讲这个的时候，他说他讲说，这个人跟他讲，他看到26个，他说我在丛林里面就我一个人啊。那个当地的年轻人跟他说，是的，先生没有错，不是我一个人看见，我们5个朋友都看见，而且我们还在数1、2、3、4、5，多少个？26个围在你的附近。刚才说敬畏他的人，上帝派他的天使在他的四围安营，他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到后面我看到那么多人的话，26个围着你的话，我们就放弃了，我们就回去了。所以他在教会这样子讲的时候，教会当中有一个人就打断他，跳了起来。他问他：“哎，某某某啊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当时你是几月几号了？”他刚才一说几月几号，他一想：“哎呀，对哦，那一天我本来要出去打高尔夫球，可是有一个强烈的感动说，说我要为这个宣教士祷告，所以他就打电话通知教会里面的弟兄跟姐妹，他说我们有一个感动，我们需要为在非洲宣教的那一个宣教士，我们来在教会来祷告。不多不少，多少个人？26个弟兄跟姐妹。所以弟兄跟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在谁的手中？神的手中。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，这些人的话都出去打个球场，可是里面的话有非常强烈的一个，我需要为在非洲宣教的某某某宣教士为他祷告， 而恰好就是在他们在教会祷告的时候，那一些本来要去杀他的人看见有26个好像卫兵那样子护卫着他。是的，敬畏他的人，神派他的天使在他的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这告诉我们，真的是当我们在我们会遇到难处，可是危险重重，神是处处看顾。当我们对他来敬拜，我们来依靠，我们来赞美他的时候，那个神所做的那个奇妙的作为，真的是我们无法解释，而神就是这么真实的。所以从大卫，你看他好像很落魄，四处在逃难，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何处是我的安身处，就是因为在这个难处当中，我们看见神的保护、神的见证、神的同在，是那么强烈的跟神的子民同在。今天我们也是，你我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可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神他愿意牵我们的手，而他从来没有推却我们的祷告。你看保罗后面他也是这样子说，今天我们所受的是什么心呢？是不是奴仆的心会害怕？我们所受的领受的是儿子的心，所以我们叫这位神的话是阿爸父，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既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是后世，既是神的后世，我们和基督同作后世。提到基督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。今天我们在难处当中，上帝跟我们一同受苦，与我们同在，在难处的当中他也与我们同在。35节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、是困苦、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的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人的事、现在的事、是将来的事、是高处的、是低处的、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在哪里？在基督里面。刚才说基督是谁？基督就是三个职分放在一起的：祭司、先知、君王。刚才我们看见大卫出难处的时候，他去找先知撒母耳，他去找祭司亚米米勒，他去找还有谁？祭司还有先知、君王。今天我们三个都集在一起的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我们常常要去找的，因为他愿意与我们同在，他愿意牵我们的手，他也从来没有推却我们的祷告，他宝贝我们，他愿意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已经坐了很久，我们可以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位常牵我们手的这位主。
牵我的手。